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刘乐怡。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7年4月号，题目是当大学生也看不到未来时，撰文的是冯绍昌。三月中，在香港有三个人因暴乱罪被判监三年，其中两个人是90后青年，包括一名香港大学的23岁女学生。这一件事令人深切反思，一个前途光明的大学生，为什么甘冒被伤害的危险和被拘捕的风险，竟然参与旺角的暴乱，至终前途被毁。香港的楼价在1997年回归之后见顶，经历科网股泡沫和2003年沙士一役之后见底，之后逐步回升，近年的楼价重现历史新高。虽然政府多次的出招，包括增加印花税和减低银行楼宇按揭比率，楼价虽然短暂的回稳，但之后复升，至今已经是远远超过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有一些地产商趁机推出小型迷你楼，更加有推出比之前更小的纳米楼，可用的面积是少于15平方米，更加是有些细到是不及6平方米，是不适宜于人居住和是非人性的设计，但是售价仍然是要过100万港元。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到讲，解决未来住屋的需要是一大困难。当两夫妇都是大学生，但是只可以购买纳米楼或者是租住劏房的时候，前景是令人沮丧。近年多伦多的楼价都急升，连带附近的大小城市楼价亦都水涨船高，令人目定口呆。单单在2016年，大多市平均楼价是升值高过 17%， 是近30年来升幅最大的一年，而转售房屋销售量亦都创新高。今年多伦多的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未有减慢。按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市民负担能力指数显示，大多市的房屋已远远超过市民的承担能力，而正在兴建中的多用户房屋单位数量亦都较偏低，主因是适合兴建高层拍卖的土地越来越缺乏。大部分的居民已经是没有能力负担独立房屋，只能够转卖镇屋或者是多层拍卖单位，令到供求变得不平衡。有人慨叹，大多市的独立屋已经贵得连加拿大收入最高的1%的打工人士亦都负担不起。同样，多伦多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虽然有不错的工作，仍然是难以负担高昂的房屋价格和急速上升的租金。在60和70年代的香港，低下阶层的家庭占了大多数，但是透过教育和创业，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少。当时的中学主要是透过统一的升中试派位，学业成绩优异但家境欠佳的学生仍然有机会进入优秀的中学，再藉着大学入学试进入大学，毕业之后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从此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另外，当时物价低廉，楼价亦都低，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环境创造财富。但是看看今日，中学主要是按校网区分配，因此较多质素好的中学校网区内的楼价是被抢高，令低下层的学生难以进入这些学校。同样，高昂的楼价令到创业的成本大增，虽然有成功的人士亦都被业主狂加租而被迫关闭，令到创造财富的机会大减。当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再加上楼价和租金上升，以致连大学生亦都望而不及的水平，这样只有生长在家庭较富裕的年轻人才有较大的机会向上流动和置业，这样社会就会变得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令不少年轻人对现实深感不满。 在加拿大的年轻人，特别是生活在大都市或者是大温哥华市的，对上述的缺乏前景情况也都有类似的不满。但是在加拿大的政治体系之中，无论是联邦政府或者是各级政府都会作出回应，推出可行的政策，改善年轻人的困境，为的是要争取年轻人的选票。举例来都讲，安省政府正是考虑推出仿效温哥华的海外买家房屋销售税，去来到冷却楼市。这样这些的措施虽然成效是有限，但是因为大多市炽热的楼市并不是单单归咎于海外买家，主要是因为供不应求。然而对于香港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太大的能力来到去影响政府的决策，亦都没有能力来到去选出愿意帮助他们的政府。当政府尝试去平衡各方的利益，而市民却怀疑官商勾结，一般的年轻人活力十足同埋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当年轻大学生亦都睇唔到未来嘅时候，佢哋仲有咩办法嚟到去改变现状，争取更美好嘅未来？新一届嘅政府又会作出点样嘅回应呢？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澳国月报2017年4月号，题目是《当大学生也看不到未来时》，撰文的是冯少昌，我是刘乐怡，多谢你对澳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